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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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在今天的节目，我们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我要先谢谢听众朋友的来信，还有你们的问候，真的都是老朋友了。那么经过这么多年，我们一起在主的前面亲近他，借着祷告，借着代祷，分享我们彼此的相爱，这些主都知道，主必纪念。有一天我们到了天上，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面对面来一起敬拜神，这何等喜乐的事。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我要和您一起借着出埃及记16章的14到1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神的供应和我们对神的信赖。相信神的供应并且信赖我们的神，不只是以色列人他们40年间在旷野天天要过的生活，也是我们今天，特别是我们今天呢，特别要有的思想。因为今年我们看到除了疫情之外，还有一些个天灾，水灾，有时候是旱灾，这些天气变化带给我们的苦难，今天的我们必须要更多的来认识神的供应，来依靠神的供应，而且要相信神。千万不要像以色列人，他们为着一点的吃喝，他们竟然愿意选择被奴役的埃及做奴隶的生活而要离开神，这何等愚昧的事。为了吃大葱大蒜，他们要回到埃及，真是太愚昧了哈。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就会和各位思想到他们在埃及所享受的美食，其实那个算不了是什么美食。咱们北方人是吃大葱大蒜，但是我们没得吃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吃，所以我们到了今天依然是这样。虽然我们今天的生活可能因为疫情，可能因为风灾雨灾而生活有变化，可是我们对于神的埋怨可千万不能够有。也许今天我们的生活和去年前年差了一些，可是我们依然不可以因为我们的生活而感到不满意，因为神如何的供应我们以前，也会如何的供应我们今天还有以后。那就是神的供应是完全的，我们无需过分的担心，好像信不过神的信实。弟兄姐妹，神会应许我们真正的需要，他会满足我们的干渴，而且他会用美物来供应我们，真的是身体的供应还有心灵的供应，神都会使我们饱足。所以我们要感谢神，神是信实的，天天的看顾我们，并且供应我们每日所需用的一切。千万不要被眼前的困境所吓倒，更不要被眼前的问题造成了我们的沮丧失望，因而影响了我们的信心，这是何等不明智的事。我们不会做如此愚昧的事。相信我的听众朋友和我一起，无论我们今天遇到的是什么困难，神的供应是多到我们用不完吃不尽的。好，希望我们今天借着分享出埃及记这一段的经文，增加我们的信心，重点是更多的了解认识我们所信靠的神。请您打开圣经和我一起先攻读这一段经文，之后我们一起来思想。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出埃及记16章的14到1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供应与信赖。圣经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美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美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李芳主持的我们的时间。
在出埃及记十六章里，我们看到神把百姓带到了大而可畏的旷野。这个寻的旷野是一大片布满了沙土与岩石的，是个广阔的荒漠，草木不生。这样的环境，神将百姓带到这里，当然是为着要试炼他们，并且塑造他的百姓。但是令人失望的是，以色列的全会众在这样的可怕的旷野里，他们向摩西、向亚伦发了怨言。前不久，以色列人才唱歌歌颂神，但今天竟然是大发怨言。他们发怨言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饥饿了，他们的东西吃完了。他们发怨言是全会众一起发，一致来做这件，严格说来是一件没有价值的事。怨言不能够改变任何的事情，只会使自己与智慧脱节，与神脱节。解经王子坎伯摩根说，如果在那个时候，大家发怨言的时候，在那儿闹的时候，如果有人唱感谢神或者是赞美主这样的诗歌，也许诗歌就能够改变那个时候的情况，那该多好啊。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个可怕的环境，绝对不是我们预先想到的。越是错愕的事，越是叫人难以置信的事，就越要安静，在这个时候就来仰望神。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事，最后还是要我们自己亲自来面对。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力量，我们无法来面对这个令人忧虑不安的逆境。只是我们不要学以色列人，遇到了困难，无论是没水喝，无论是没东西吃，遇到任何的困难让他们忧虑不安的时候，他们就会怨天尤人。他们在旷野一再地发生这种事，虽然神有惩治他们，可是事情过后他们又都忘了，面对问题照样发怨言，照样试探神。他们忘记了我们的神虽然是不轻易发怒，那个意思并不是说他不发怒，他会发怒的，千万不要试探他的底线。以色列人从来不会检讨他们对神缺少信靠，才会导致 重重的困难，他们只是想要尽快的逃避这些艰难，逃避这些压力，以至于他们忽略了只要来到大能的神面前，我们的神大有能力，一定会帮助我们冲破这个困局。尤其是在出埃及记16章，他们为着肚皮的问题，他们不只是发怨言，他们还去想念他们在埃及做奴工的时候所吃的东西，可见他们看重食物过于看重他们的信仰。后来神就以人类超理性的方式为他们预备了食物，为的是要借着这些个事实告诉他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且呢，不要为饮食忧虑，因为全能的神他能够拥有从天降食物的能力，同时他绝对不会让敬畏他的人饿肚子的。多年之后，先知阿摩斯也有如此的感慨，他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后来神不只是赐给他们鹌鹑吃，还赐给他们玛纳。以色列人所说的话我们的神都听见了，神在不在意啊？神是在意的，你们所要吃的不就是肉锅旁边的韭菜大葱吗？但是你们可以吃到鹌鹑吗？在埃及鹌鹑是极高级的食物，像这些奴隶是想都不要想的。神却在黄昏的时候用风为他们送来了一大群的鹌鹑，同时神还说他要从天上降粮食给他们。神就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百姓所需要的食物，我们的神怎么可能会忽略供应他们呢？神要以色列人学习像小麻雀一般的信心。当摩西年老的时候，在《生命记》第八章的第三节，他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原来神要他们去学习研究的不是那个玛纳的烹调术，而是要他们知道玛纳是神从天降下来的，并不在乎人的努力耕作，也不必劳心劳力的经营收藏，只要听从神的话，天上的粮食可以长长久久的供应不缺。真是好可惜啊，人们只信神赐的粮食，却不相信神的话每天会赐粮食给他们。神命令他们每一天只需要收取当天够吃的那个分量就可以了，那么安息日的时候呢，可以收双份，收双份不会坏，平常多收了会坏。这么大的神迹，叫人怎能不信靠神呢？在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还说他是天上来的真粮，就是那个从天上降下来要赐生命给世界的。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那些吃了主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分送给他们食物吃的人，跟着主耶稣的后面，就是想要天天经历神迹。他们想要吃从主耶稣变出来的粮食，却误会了我们的主，他就是那个天上来的真粮，他就是生命的粮。这个粮食要用信心来接受的，并且因信在今生平安生活，一直到我们经过今世的旷野而进入到应许之地。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守住信心，守住盼望，守住勇气，守住基督。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有勇气，绝不离开这个属灵的战场。因为我们天天所遇见的，无论是喝水吃饭，无论是工作，无论是休息，我们当仰望神。神所赐给我们的东西就像是天上的玛纳，玛纳是洁白的，也表明我们的主是完全的圣洁，毫无瑕疵。玛纳这个字是希伯来文的译音，意思是这是什么东西， 因为以色列人从来没有见过玛纳，所以当他们第一次发现他的时候，因为不认识他，就彼此问这是什么东西。的确，这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福音的时候，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又是救世主，又这么好，我们可能会想，这就是神吗？这位耶稣基督就是神吗？他就是我要寻找的真神吗？他是我的盼望，他是我的供应，他是我的未来，他就是我在今生和永生都可以依赖的吗？使徒保罗说，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以前他也不认识，在大马色的异象中，他问主耶稣说，你是谁？主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之后保罗就说，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今天我们要认真的来认识我们的主，若是不认真，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就无法启示给我们耶稣基督的真实。就像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那些吃了饼的犹太人，都吃到从耶稣基督手中分出来的饼了，他们只要饼却不要主，这是何等的可惜呢？这也因此让他们在十字架的前面弃绝了这位拯救他们的神。今天我们也可以天天吃玛纳，阅读神的话，这是属天的粮食，这粮食要养活我们的灵生命，使我们在认识主的事情上每一天都是大有长进，可以成为合神心意为主所重用的人。好，接着我们来看圣经告诉我们玛纳是什么样子。这个玛纳呢，圣经说仿佛是圆锥子，又好像珍珠，百姓围绕行走，把玛纳拾起来，或用磨推，或用臼捣，煮在锅里，或做成饼，滋味好像馨油，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纳也随着降下。所以玛纳的出现是因为以色列人向摩西发了怨言，信心不够，他们没有全心的跟随主，只是看到肉体的需要，也看到环境实在不能够满足他们肉体的需要，所以他们就软弱了。后来神虽然给了他们肉体的需要，但是这件事情却成了他们悖逆的见证，记在圣经里一直到永远，实在很可惜啊。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玛纳出现的次序。首先看早晨，早晨是一天的开始，太阳还没有出现，也就是一天的开始的时候，这个事工还没有开始，这个生命的活动就应当要先开始了，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所以神告诉以色列人要一早的起来，太阳还没有出现就要开始来拾取玛纳了，因为太阳一出来，那个玛纳就融化了。当然这也是提醒我们新约的基督徒要一早起来抓住机会，领受神话语的滋润，领受神的供应，等到太阳一出现我们就领受不了了，那今天可能就要挨饿了。若是一早就能够进入最大的安息，今天一天就可以得着神丰富的供应。因为正常的基督徒所过的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们生命的长进是必须要注意每一件事情的开头，也就是我们的动机。如果我们活在圣灵的滋润和感动当中，我们一定有力量去接受神的指示，去做成神的工，也就是能够真实的去荣耀神。就像诗篇119篇的147节说，我趁天未亮呼求，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我要思想你的话语。这就像神要以色列人一早太阳还没出来以前，就要到外面去拾取玛纳。那个玛纳的滋味是像掺着蜜的薄饼，这些属天的粮食，神要每天的要供应给我们的是最新鲜的，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每日灵粮啊。
山不能，海不能，不能隔绝山。 疾病不能不能隔绝神的爱，危险不能逼迫不能不能隔绝神的爱，都不能都不能隔绝，都不能隔绝，都不能隔绝神的爱，都不能隔绝，都不能隔绝，都不能隔绝神的爱。
这首诗歌的歌名为《不能隔绝神的爱》，是由盛小梅姐妹所演唱的。是的，什么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使徒保罗经历了许多的苦难，他说不能，不是我们有能力可以抓住神的爱，是神有能力来爱我们，而且圣灵在我们的心里一直的带领引导我们认识神并且体验神，所以我们的神是活生生的活在我们的心里，也是活在我们的周围的环境里。因此我们要敬拜神，只要依靠他，我们就不用害怕。
传道书三章一节，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有一个5岁的小男生，他非常喜欢家里养的一头小山羊。每天早晨，他会拿些草料和菜叶给山羊做早餐，两者之间相处得非常融洽。有一天，小男孩突发奇想，认为改变食料或许对山羊有所好处，因此便拿着大把的鱿鱼丝要去喂好朋友。小山羊浅尝了一口后，决定不吃，但因为小男孩坚持地要他吃，抓他的脚越抓越紧，结果自己往后一退，摔了个四脚朝天。小男孩爬起来后，狠狠地瞪了小山羊一眼，从此再也不理他了。
有许多事不能一味的强人所难，而不同的人总有不同的需要。 牛是专吃草的，如硬要它吃上等的鲍鱼，徒然浪费金钱，也不能使牛快乐。你必然期盼家人或朋友能快快地信主，向主求智慧，使你有最合适的方法和态度。
为普世华人祷告。
根据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消费市场调查报告，超过七成半的中国游客认为旅游是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提升的重要手段，也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旅游与恋爱、婚姻、家庭、财富、事业发展、学习、教育、健康保障、子女成长同等重要。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旅游开广中国百姓的视野和心胸，在向外探索游历的同时，也更深地认识自我，追寻人生意义。愿中国游客听闻福音，乐意在家庭、事业、教育、健康等人生大事上信靠跟随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我们要感谢主，主赐给中国许多的家庭能有旅游的能力，并且能够提升生活的素质。但是这些东西若是有了而没有耶稣，这何等的虚空呢？因为世界多改变，像疫情发生了，我们哪儿都不能去，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传福音给我们的亲戚朋友，这是何等愉快的事。所以在任何的环境里，我们都要抱着感恩的心来与神同行，神的赐福、神的供应必定不会断绝。好，我是李芳，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最后向您报告，要为您送上这一季的赠品，就是信望爱小册子。您只要借由来信留言或者是电邮，我们将会寄上一整套，欢迎您来信索取。主必赐福于您，我们明天空中再会。
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